你好，我是茉莉，这里是博弈播客旗下的小宇宙每日观测。
我是白话，今天我们会聊三部曲，一部让无数成年人看哭的漫画，在超市后门吸烟的二人，韩红一句走个面儿引发的连锁争议，还有寿司郎靠狼的诱惑，在餐饮寒冬里逆势扩张的秘密。
最近有一部漫画突然火了，叫在超市后门吸烟的二人，
想的是两个年轻人在超市后门趁下班间隙抽烟聊天，没有大事件，全是细碎的对话。
很多人说看着看着就哭了，他画的是一种状态，成年人累了一天，又想给自己留一点时间。
他最戳人的部分是那种只有在抽烟那几分钟才敢松下来的默契。
漫画里有个场景，两个人累得不想说话，靠在墙边，一个说今天真的顶不住了，另一个只回一个嗯。
这就是成年人的信号，不用完整倾诉，一根烟的时间句子都是断的，但彼此完全等。
那种沉默比千言万语都重，白天你要扮演靠谱的同事，懂事的朋友，只有在这块后门台阶上可以不装。
所以才有人说这部漫画画出了当代年轻人的第三空间，不是家，不是公司，是夹在这两个压力源中间硬挤出来的一块喘息地。
他没有美化抽烟，他画的是连接，烟是道具，两个人真正需要的是那十分钟，不被任何人评价的十分钟。
如果把这个道具抽掉，换成下班后在便利店门口喝杯咖啡，或者坐在路边的长椅上发呆，内核其实是一样的。
对，他捕捉到了一种现代的孤独感，我们不是没朋友，是没力气再发起一场完整的社交。
这个洞察让很多人重新看自己的解压方式。成年人需要的也许不是更多娱乐，而是允许自己有一块低耗电的缓冲地带。
放到现实中，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后门，通勤路上单曲循环一首歌，或者深夜洗完澡那五分钟的安静。
但漫画还抛了一个更尖锐的问题，为什么我们非要躲到后门去才能透气？
是啊，说明白天的空间被塞得太满了，它让人去想，我们是不是把日常的缝隙全让给了效率和焦虑。
所以它表面是日常漫画，深处是在提醒我们，主动留住那些不起眼的缝隙，比任何时间管理术都重要。
哪怕每天只有十分钟，生活的归属感能回来一点，这大概就是它让很多人觉得被接住的原因。同样是靠人情办事，普通人低头求人被骂没本事，明星一开口劝你走个面儿，反而上了热搜，这落差到底是怎么回事？
整件事的起点就很荒诞，韩红在社交平台赚了一条网友的吐槽，那位网友因为没参与合照被朋友删微信，韩红转发时补了一句走个面儿。
走个面儿这个词本身带着北京方言味道，意思是给人面子，走走形式，但一放到明星嘴里，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
而且这件事发生在2026年6月底，刚好卡在江浙沪大雨成灾的档口。韩红以热心公益被人熟知，但同一时间，她还在忙着推广自己的音乐短片。
公众的情绪反应很直接，大雨没见你，救灾没见你，倒是教请普通人怎么做人了。
更深一层的质疑，其实戳在一个老问题上。韩红名下基金会近几年公开的捐款明细和项目支出存在不透明的地方，比如说原闪项目有上千万资金去向不明。
所以那句走个面儿，让很多人联想到的不是人情温度，而是饭局文化关系社会里那种虚伪的周旋。
网友把这件事和当年包贝尔婚礼上柳岩被扔水里的旧账一起翻出来，恰好说明公众不是针对一句话，而是对明星高高在上说教积怨已久。
那如果说明星劝你走面是让人不舒服的优越感，接下来的热搜就更沉重了。一位父亲竟然公开谅解了杀害自己儿子的凶手。
这起案件发生在江西上饶，王小健因为女儿与同学刘帅发生矛盾，沟通失败之后，他当着全班学生的面连捅了年仅9岁的刘帅十几刀，孩子当场死亡。
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的判决书里写得很清楚，王小健事前准备了刀具，犯罪动机特别卑劣，社会危害性极大。
可凶手的父亲一直在写信求谅解，更让人意外的是，被害人刘帅的父亲最近亲口表示他接受了道歉， 选择谅解。
这种生父谅解被媒体报道后，热搜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不是感动，而是不安。家属当然有权利宽恕，但当惩恶公权力退场之后，私人谅解是否可能消解法律应有的威慑？
何况本案前查院明确认定依法不应从宽处理。公众担心的是，一旦这种极端个案里的谅解被过度放大，会不会模糊罪与非罪的边界？
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一个在触碰人情社会的虚伪表面，一个在试探法律底线的弹性空间。
还有列荒唐是直接写在合同条款里的。最近国产电动车品牌萤火虫汽车被推上风口浪尖，原因是他在用户协议里写了一句，车辆所有权不归属于消费者。
这直接触发了对商标侵权的争议。车主买了车花了钱，但在注册资料里出现了所谓枫叶汽车的关联标识，消费者根本不知道这个名字和自己的车有什么关系。
法律上车辆所有权归属机动车登记证书，用户协议里那条严格来说没有实际约束力，但为什么要把这种明显不合理的条款写进协议？
消费者不是不懂法，而是被这种傲慢刺痛了。厂商后来解释说，是内部模板出错，把海外电池租用模式条款误植到了国内整车销售合同里。
可这个模板错误恰恰暴露了另一个风险。当下许多智能电动车企业推行硬件预埋、软件付费，消费者虽然付了全款，但对车上某些功能的控制权依然被厂家远程掌握。
这就从商标混用延伸到一个更实质的问题，你买到的到底是一辆完整的车，还是一台功能随时可能被锁住、品牌名都可能说不清的设备？
三件热搜看似各不相干，底下的情绪却连成一条线，公众越来越无法忍受任何形式的轻慢。不管它来自明星的说教，来自私人谅解对司法的潜在挤压，还是来自一纸厂商协议里的文字游戏，
这份敏感背后是一种对公平规则的真实渴望。当一个明星可以用一句轻飘飘的走个面叫网友做人，一家企业可以随手把所有权写成不归你，人们自然会反复追问，那张笑脸背后到底还有没有规则可言？餐饮业整体承压，平价寿司却在逆势扩张，这反差有点意思。
而且扩张的核心武器还不是低价本身。
对，商业就是这样。这期节目拆解了寿司郎的案例，关键是一个叫狼的诱惑的长期营销策略。
它其实是在用高频的上新和限定产品不断给消费者制造一个回头的理由。
没错，节目里提到，寿司郎每年会上架超过200种新品，相当于平均不到两天就推出一款新菜。
这速度也太快了。那就不只是吃顿饭，更像是在追一个持续更新的菜单。
所以它的逻辑不是一次性的折扣拉客，而是用内容化运营把复购做成了习惯。
而且他们把这种频繁更新的成本控制得很好，背后是极其集中的供应链和标准化流程。
具体的做法是，他们把单品做成爆款之后，靠巨大的采购量去压低食材成本，
这就形成了一个循环。新品吸引你进店，大单品摊薄成本，利润又去支撑更快的新品开发。
在大家收缩的时候，这个飞轮反而转得更快了。一个可见的结果就是，寿司郎的店铺数在中国内地已经超过了80家。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餐饮品牌在关店，他们却能继续开店，而且还计划加快速度。
对，节目里给出的数字是未来开店目标可能要接近200家的规模。
不过这种模式对消费者来说也存在一个隐性的代价，
就是菜单的单一化风险。为了保证效率和成本，他们的拉新手段很猛，但基础菜单的深度是有限的。
没错，一旦消费者对这套限定玩法感到疲劳，吸引他们进店的那个理由就变弱。
最终这变成了一场对消费者耐心的考验，你究竟是被新鲜感吸引，还是被口味留住？新鲜感能不能沉淀成真正的口味忠诚？这大概是平价寿司扩张给我们每个人留下的一道思考题。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